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在圣事伦理这个单元，我们已经按照教会法及张锡贤神父的伦理神学纲要，讲了圣喜圣事、兼证圣事、圣体圣事。这一课开始，我们要讲忏悔圣事，或说和好圣事。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，这里我们只在教会法律方面来补充一些。我想这对空中神学的听众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题目，因为我们相信您收听这个节目是为了革新您的神学，或是准备将来做牧灵工作的，尤其是准备将来祝圣为神父的。而伦理神学这一科，过去曾经有一度称为听告解大全。
神父，伦理神学不是还包括其他课题吗？怎么会称为听告解大全呢？
那是因为当时迫切的需要，司铎不能做太多领教友灵修的培育工作，这些工作让一些比较有专长训练的修会会士去做，而一般教区神父就尽力在圣事方面给予教友普通足够的帮助，使他们领受圣事的恩宠。所以伦理神学这一课常集中在训练修士，准备他们如何举行忏悔圣事，帮助教友与天主和好。
神父，这么说过去比较注重在听告解的训练喽？
不错，但是今天虽然伦理神学的培育包括了许多其他科目，比方心理学、神修学，但是听众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那么多的教材，能够学会听告解，有能力解决一般听告解中遇到的伦理问题就算不错了。因为事实上在忏悔圣事中主要是与天主和好，至于神修辅导、心理辅导都不在圣事的范围内，因此这些辅导工作最好是在圣事以外的时间去做。
神父，您是说忏悔圣事是一件圣事而不是辅导工作，两者要分清楚吗？
是的，在教会法的忏悔圣事部分第一条就明白地指出，忏悔圣事不是为神修辅导，更不是为心理辅导而建立的。现在我们来听第959条说的。
在忏悔圣事中，信徒向合法的圣职人告罪，且对所告的罪痛悔并定改，借统一的圣职人赦罪后，便从天主获得灵洗后所犯罪过的赦免，同时亦与因犯罪而伤害了的教会和好。
这条法律给忏悔圣事做了很好的解释。忏悔圣事是痛悔自己的罪，定改告明，获得罪赦，并与教会和好。
神父，我想不只是外教友，甚至教友都会问，犯罪得罪了天主，为什么要向神父告罪求赦免呢？
这是很好的问题。如果我们仔细分析959条，就可以找到答案。就是在从天主获得罪过之赦免这一句话上面。
神父，从天主获得罪过之赦免，一定要经过向神父告罪吗？
根据神学家拉内神父以及其他大神学家一致的讲法，听告解的神父直接赦的不是得罪天主的那些罪。正如同你说的，人得罪天主，怎么由神父来赦罪呢？事实上，罪的赦免是由天主来的。
神父，您说，听告解的神父直接赦的不是那些得罪天主的罪，那神父赦的是什么呢？
神父的赦免发生的直接立即效果是与教会和好。这个和好拉丁文是现在式，有直接立即的意味。而且959条里又说，借同一圣职人赦罪。在原文里，赦罪只是动词赦免，因此没有说赦免的受词是罪。中文翻成赦罪并不正确。借着这赦免的意思是说，圣职人的赦免是原因，借着这个原因产生效果，而直接的效果就是与教会和好。
神父，圣职人赦免的结果是与教会和好，那天主怎么赦免人的罪呢？
有了这个与教会和好的效果，也就是说，因着与教会和好了，天主也就宽赦触犯他的罪过。请注意，原文不是说同时也与因犯罪而伤害了的教会和好，而是说一起一同与因犯罪而伤害了的教会和好。因为这个一在时间上给人的印象是先后的区别。
神父，我一直认为听告解的神父，他代表天主赦免人的罪。现在您说，神父赦免的结果是与教会和好，而天主也一同宽赦得罪他的罪。您这样解释959条，有什么圣经的基础吗？
你问得很好。我们讲神学，一定设法先由圣经找神学基础的。这样讲的道理才有根据。就以刚刚我的解释来说，我们可以先听听《若望福音》20章22到23节说的：“
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若赦免谁的罪，就给谁赦免；你们若存留谁的，就给谁存留。”
这两节经文里几次提到“若”这个字，在希腊文里。若有条件执行的意思，假若、如果、若是等，因此中文翻译是很准确的，意思是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是条件，满足了这个条件就发生效果，效果是就给谁赦免。
神父，既然是条件，意思就不完全一样喽。
不错，所以教会赦免谁的罪是获得天主赦免的条件。我们可以再看看这段话，是基督复活后显示出他天主性的荣耀时，把只有天主能够做的事，就是赦罪，加上了一个条件，满足了这条件，天主自己会守他自己定的规矩，实践他的许诺。
神父，这条件是什么呢？
就是你们若赦谁的罪，这个你们是指门徒，也就是教会的代表。这个罪是什么呢？是指人得罪了天主的行为的效果。这行为主要是得罪天主，违反他的诫命，不听天主在我们内心对我们说的话，也就是良心的声音。人明知行为是恶，是得罪天主，也还故意去做，这便是罪。
神父，忏悔圣事是让人与教会和好，这一点通常比较注意犯了罪求天主原谅，比较少想到伤害了教会。
有这种可能，可是在属于教会的人来说，做了犯罪得罪天主的事，他除了得罪天主之外，也伤害了教会。教会是蒙天主特别召教宠爱的团体。圣保禄把这个团体比作身体，而所有蒙召的人都是肢体。圣保禄在厄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描写这个身体说，
本着基督，全身都结构紧凑，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，按照各肢体的功用，各尽其职，使身体不断增长，在爱德中将它建立起来。
既然各肢体结构紧凑，互相补助，不断增长，那么犯罪的肢体就是生病的肢体，就是受伤的肢体，会影响了整个身体的生命。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也说，
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一起受苦。
请注意，这里说的受苦原文是医学上的字，是指受伤。所以教友犯罪不只是得罪天主，也伤害了整个教会。这就是刚刚九百五十九条说的，因犯罪而伤害了的教会。这一点在格林多前书第五章里还提到，犯罪的教友由教会审判定罪。第十二节说，
审断教外的人关我何事？教内的人岂不该由你们审断吗？
此外，格林多后书第二章五至十节也提到教会给罪人的宽赦。
如果有人使人忧苦，他不是使我忧苦，而是使你们众人，至少使一部分，免得我说得过火。这样的人受了你们大多数人的谴责已足够了，你们宽恕劝慰他反倒更好，免得他一时为过度的忧苦所吞噬。为此，我劝告你们对他再建立爱情来。其实也正是为此，我才写了那信。你们宽恕谁什么，我也宽恕，因为我所宽恕的，如果我曾宽恕过什么，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当着基督的面而宽恕的。
神父，这样看来，忏悔圣事中赦免罪过的神父是代表受伤害的教会喽？
是的。因此，一位神父永远有神权，就是由圣至圣事所赋予的权利。
神父是随时随地都有赦罪的权柄吗？
不是。虽然神父永远有神权，但是他能赦罪吗？不能。
为什么不能呢？
因为他还应该由教会的权威委托他来代表教会，充任教会的代表。没有这样的委任，赦罪根本是无效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不能代表教会宽恕对教会的伤害。因此，请注意这个因此。因此，没有教会宽免，天主也不宽免。关于这个委任神父代表教会的行为，下面会详细讨论。
神父，这么说，一个神父没有教会的委任，他就没有赦罪的权柄喽？
用另一种方式讲，一位犯了罪脱离了教会的主教神父，被教会弃绝的主教神父，他们行的一些圣事，即便没有教会委任为代表，那圣事依然有效。例如，这样的主教祝圣的神父是真的神父，这样的神父做弥撒是真弥撒。相反的，一般情况下，没有教会委任为代表的神父的赦罪完全无效。所以，忏悔圣事中的赦免的社会性、教会性，和现代人常说的教会幅度是非常非常强的，是来自圣经。
神父，您说的一般情况是指什么呢？
这个问题以后还会仔细讨论。现在提一下特殊情况。例如教友临终时，脱离教会的神父，他的赦罪是有效的。请注意，这是教会在法典普通规则下给了这位神父委托权的。好，我用了比较长的时间讲神父怎么能赦免得罪天主的罪，因为这是基本的问题。此外，明白了神父在忏悔圣事中赦免罪恶的角色，也更容易了解这样的角色给神父带来的职责。最后，请听神父在忏悔圣事中的赦罪经文。经文说，天上的慈父，因他圣子的死亡和复活，使世界与他和好，又恩赐圣神赦免罪过，愿他借教会的服务宽恕你，赐给你平安。我现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你的罪过。由这个经文，你们可以听出赦罪的神父期盼祈求天父宽恕这个忏悔的教友。经文说，愿他借教会的服务宽恕你，而不是神父直接赦免得罪天主的罪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天主保佑。